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我看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报道，就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是信了耶稣，很奇怪，他们一路是受无神论的教育，一路都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但竟然有很多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甚至是商家老板都信了耶稣。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的例子，很特别的一对的年轻人，女的叫做宁轩，她是在99年大学毕业的，之后呢在中国南方的一间外资企业来到工作。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仔，可以说是过着很悠闲很富裕的物质生活。不过呢，宁轩自细就是一个很悲观的人，虚无的思想是占据着她的心，使她觉得呢一切的事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切的事情都不值得努力和不值得珍惜的。在他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里面，所接触的很多人都是官员和商人，他们多数都是只是求赚钱和要拿到有权力，而不问是非善恶的。当宁轩看到这些人，他对人对世界产生了很差的评价，他觉得身边没有一个是健康的人，也都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灵。由细到大，他们都被错误的教育和庸俗的广告包围住，都是被扭曲成为不健康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宁轩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他非常喜欢文学，他将文学当成是他最后的避难所。他觉得人不应该只是有这个吃喝玩乐的世界，还应该是有一个诗意的世界。他曾经读过英国哲学家罗素一篇的文章《我为什么活着》。罗素说，三种单纯但是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个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还有对于人类苦难痛切肺腑的怜悯。宁轩看了之后很赞成罗素这番说话，而且将这件事都当成是自己继续生活的那个理由。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还未知道什么叫做人类真正的苦难，更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痛切肺腑的怜悯。就在那一年的夏天，他读到一本书叫做《火与冰》，这个是北京大学一个大学生的作品，他的名字就叫做余杰。而这位余杰就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面那个呢，是讲出呢皇帝什么衫都没着啊那个小老哥，他是很坦白地来到去批评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还有社会的种种的真相。而宁轩就揸着这本《火与冰》的书，就不知不觉整个通宵来到看，看完还非常感动。他突然之间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健康的人，还有一个健康的心灵。这个余杰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宁轩就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鼓舞，他就立刻写了一封信给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是 宁愿生平第一次向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来到写信。他在封信那里他说，在这片不再蔚蓝的天空底下，如果还有一对眼睛和我一起哭泣，这样生活就是值得呢，是为他而活和受苦的。而在余杰收到的几千封读者来信当中呢，他竟然呢就回复了宁轩的这封信。几个月之后，宁轩出差要去北京，他们两个人就第一次相约在北京大学的校门口见面，而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余杰对宁轩说，你来北京啦，我们结婚啦。宁轩不假思索就回答好。于是呢，宁轩就回去辞了份工，就一个人就去到北京会合余杰啦。嗰阵时喺北京嘅接近2000万嘅人口当中呢，宁轩就只认识余杰呢一个人，系一个呢仲系住喺学生公寓里边嘅穷学生。但系宁轩系毫无畏惧，佢放弃一切就嚟投奔佢嘅爱情同埋佢嘅未来。但系冇几耐之后呢，他们生活里面的实际困难就出现了。2000年的夏天，余杰从北大的硕士毕业，因为他的文章得罪了政府的高级官员，所以他翻工的第一天呢就已经呢是被那个机构呢解雇他了。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呢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呢是落命令呢是要公司解雇他的。所以余杰一毕业就失业，再没有可能在北京呢是找到工作的单位。他甚至没有北京的户口，没有必须的证件，以致呢他们不能够合法的登记结婚。宁轩只能够一个人在北京很艰难的去找工作，每日奔走在扑面的黄沙当中，上落班是坐巴士需要4个多钟头。北京干燥的空气令到他开始流鼻血，他们租住的那个民房亦都经常停水停电。爱情的幻想和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到宁轩是陷入痛苦里面。不过正是当他们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和真理亦都临到他们生命里面。当时他们两夫妇一起参与编写一套是给中学生阅读的文学的书刊。在一次的编辑会议上面，他们遇见生平第一位的基督徒，是一个呢来自南京的大学教师。他提出呢要将圣经的篇章是编写入去这一套学生读本里面，但是这个建议引起很大的争论，亦都同时令到宁轩是注意到他。那阵时宁轩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一无所知的，甚至他认为有信仰的人其实是傻更更，什么都不想，所以就这么简单这么快乐咯。而宁轩觉得自己呢就是因为太聪明，想得太多，所以呢是这么痛苦，那倒不如呢是变傻一点去信一些什么，或者可能会变得快乐一点都不定。那宁轩就带着一种这样的骄傲和错误的想法，就开始跟这位的基督徒讨论了。宁轩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帮我洗下脑，那么结果呢是一无所获。不过呢，在会议结束的前一日夜晚黑，这位基督徒突然之间就问宁轩，你有没有听过赞美诗啊？宁轩说没有。咁他就唱了一首赞美的诗歌，是宁轩平生听到的第一首赞美歌。那首歌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这位基督徒刚刚开口唱出第一句的歌词，宁轩的眼泪就已经不能够抑制了，涌出来。不过那一晚宁轩仍然没有打开他的心，他为自己的失意而觉得很丑，立刻就走了出去，依然没有接受到耶稣。第二天编辑会议结束了， 分手的时候，那位的基督徒呢送了一本圣经给宁劝，而且写了一句说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时宁劝不明白这句说话，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圣灵的感动的话，没人是能够称耶稣为主。圣灵不单止是要帮助我们去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他是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最后呢，这位基督徒还说了一句说话，他对宁劝说，你太骄傲了。当时宁劝很不服气，他觉得我这么谦虚，想要获得你的信仰，还宁愿自己变傻一点，给你呢来到帮我洗脑，是你自己没有成功而已，你为什么还说我骄傲呢？但是最奇怪的就是，虽然宁劝不承认自己骄傲，但是骄傲这两个字呢就好像呢是用火落在他的头脑里面，怎样赶都赶不走。他时常会想起呢这个基督徒对他所说的这句说话。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宁劝就出于他对文学的爱好，时常随身带着那本圣经，上落班在地铁里面他就读了。那一天卒之来到了，就在那一天在上班的地铁上面，当宁劝正在说读着约翰福音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灵就降临，宁劝好像一个盲眼的人第一次打开眼看见光一样，又好像一个人第一次站在镜面前看见自己的样子。宁劝是第一次明白什么是骄傲，明白了什么是罪，明白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是多么骄傲，多么罪恶，是多么可怜。宁劝也都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完全没有指望，陷在罪恶里面是无力自救。他第一次明白耶稣是为他而死，明白上帝的儿子无罪的耶稣基督为他这样一个罪人而死是什么意思。他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好，但是呢他又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甚至曾经想过轻生。现在平生第一次他发现自己是完全的败坏，由头到脚都是罪人的时候，他反而感觉到无限的幸福和很大的快乐。他觉得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他就在地铁上面在树喊，不断喊，第一次认识了自己，也都认识了主。他一路都喊，见到所有的人，他只能够反反复复的说一句说话，我是一个罪人，耶稣为我而死。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夕，就是2001年的12月23日，宁劝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教会。受洗之后呢，他就开始在家里面组织查经班。一开始他们只得6个人，就是他和余杰，然后再加另外2对夫妇，而且其中只有2个人是基督徒。不过7年以来，他们一直坚持聚会，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宁劝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很深相信丈夫余杰是一定会信主的，就是抱着一个这样的信念，宁劝就坚持要开放他们的家来聚会，亦都坚持要求个丈夫参加每一次的聚会。虽然讲到的人就是宁劝自己，他亦都不懂得几多关于圣经，但他相信只要他讲的是圣经，听的人就一定能够将来有一天信主。因为宁劝相信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圣灵一定能够带余杰信主。果然在余杰参加了家里面的聚会大概1年之后，有一天中午他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余杰突然之间对太太说，决志的祈祷是怎样做的。宁愿非常高兴，就对丈夫说，我可以带你做，我讲一句话，你跟着我讲一句就可以了。于是他们立刻放下手里面的碗和筷子，然后呢 太太就领住个丈夫咁话：亲爱嘅天父，我从心里边承认你系独一嘅真神。你曾经差你嘅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类钉死喺十字架上边，第三日复活，救我脱离死亡同埋罪恶嘅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系救主，系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佢，人先至可以到天父嗰处。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赦免，我愿意脱离罪恶。现在我邀请耶稣基督来进入我心，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一生跟随和信服主耶稣。余杰就是这样跟着太太一句一句地来到祈祷。最后太太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但是跟着呢，余杰就很郑重地说奉主耶稣的名祈祷，我是余杰，阿门。当凌轩听到这样，她眼泪都流出来，她觉得丈夫真的很真诚可爱，她加了我是余杰这四个字。是啊，是她，是她自己承认她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做她余杰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她自己亲自接受主的恩典，是任何人都不能够代替的。就在2003年的圣诞前夕，余杰是决定是接受水礼归入教会。在他洗礼的前一天，他跟太太说我不喜欢形式化的东西，明天洗礼我不会跪低的。太太就回答他，洗礼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是你向全世界宣告，向撒旦宣告，你从今以后是出死入生，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你可以不跪，没人要求你一定要跪的。第二天，在一个很小的家庭教会的房间里面，几十个兄弟姊妹逼在一起，举行一个简单而神圣的点水礼。当牧师叫到余杰的名字的时候，他走上去，点知他就是自己咁，忽然之间就跪在台前，然后一路在树喊。嗱，呢个就是圣灵的力量啦。当一个人感觉到上帝的浩大，感觉到上帝的神圣同埋恩典，又睇到自己咁渺小、卑污、全然败坏嘅时候，佢点能够唔跪喺树全然嘅嚟到信服呢？嗰段日子。来到余杰屋企参加他们家庭聚会的人呢，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到了超过30人的时候呢，他们的屋企都容纳不到了。他们就为了呢主日的聚会，就专门是租了一间屋。这个时候呢，凌轩已经带领讲道呢有两三年了。而他觉得呢上帝的时间到了，他要带领他们向前走，使到呢他们更加明白上帝的真理，更加是亲近他。这个时候呢，神就带领了一个的传道同工去到他们的聚会地方，这个就是北川弟兄了。当凌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问他了，听说你曾经因为聚会呢被警察拉过的，当时你怕不怕？这位北川呢就说，当时警察是将他们一班人呢是捉到去呢派出所，命令所有人踎在地下整夜等待第二日呢来到去审理。不过呢，如果边个肯宣布话自己呢唔再信耶稣啦，咁就即刻呢可以得到释放。而北川呢係患有好严重嘅糖尿病嘅。佢踎喺地下一晚呢好可能会危害佢嘅生命。但北川心里面諗，我点能够唔承认耶稣嘅名呢？我是亲身经历过主的恩典的，我一定要踎在这树一晚。于是他就踎在那里没有动到。凌轩听了他的说话非常之感动，他觉得自己那个经历都是一样，他有这样的同感。后来他们将他们的教会改个名字做方舟教会，因为希望教会能够成为大洪水里面的方舟，拯救呢好多呢中国大地上边饥渴无疑嘅灵魂。方舟教会呢聚集咗好多北京嘅作家、 学者、律师、记者、画家、音乐家，还有很多是积极从事人权活动的公民，亦都有更多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打开大门接纳那些是不被其他教会接纳的人，譬如政治的意见人士，被政府逼迫的人，上访的冤民，出狱的犯人，失业的人，或者被丈夫遗弃的女士，病人和残疾的人。有一个的男子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当中，他的脚中了一粒子弹而被迫截肢的，之后十几年里面他持续受到骚扰，甚至连摆一个小摊维持生活都被禁止。所以多年来他是有冤不能够诉，内心是充满了苦毒和怨恨，直到他信了耶稣，他才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人。不过因为他的敏感身份，有些家庭教会不敢接纳他，怕影响聚会的安全。但是宁轩他们这个方舟教会就向他打开大门，热情地欢迎他来参加聚会。去到2006年的5月，美国总统布殊在白宫接见了余杰、王仪、李柏光三位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这个是历史上美国总统和中国普通基督徒的第一次的会面。布殊总统说，以前讲起中国的家庭教会，我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今日我是看见三个活生生的弟兄站在我的眼前。这三位的基督徒就和布殊总统分享他们自己的信仰见证，而且详细介绍了当前中国家庭教会的状况和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还邀请布殊总统下一次访华的时候去方舟教会来参加主日敬拜。布殊总统称赞他们说，你们都是很勇敢的弟兄。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布殊总统还和副总统切尼和所有在场的白宫高级官员一起拉住这三位基督徒的手，一起为中国的教会来到去祈祷。但愿你和我都多些为中国的教会来到祈祷，愿神赐福给中国的教会。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处，下次再会。
你旁，你引领我经幽谷险风浪，心底虽枯干，主圣荫都前往。主不轻忽一点倾诉渴求，细听你与我轻声的祷求，永远赞美你应当高歌献奏。总赞主活在我心。 心在灵里。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